各位菩萨大德，阿弥陀佛。默学是阮桂良，是基金会的法务组长。那么我从民国76年进入到基金会来服务，那么至今呢，将近快30年啊，没有，20几年啊。这中间呢，担任过很多的这一种职位哈，那个都不足以谈。那么今天来这边呢，虽然题目呢号称法门的抉择，就是在我们的手册42页开始啊，但实际上呢，我主要的任务是来宣传基金会的假日佛学院，但是呢，只是来宣传假日佛学院，就要花各位一个小时，这样子好像觉得，会对不起大家，所以呢，还是要讲一点东西啊、哦。但是不要忘记，我的主要任务还是来宣传。所以那一天呢，这个开业式的时候呢，我上台讲那么几分钟呢，我回去呢就被我们的那个同事呢林安士啊林居士说，哦，自入性行销。所以，但是呢，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宣传动作呢？因为这是一个好东西，好东西应该与好朋友一起分享，不是吗？所以呢，首先呢，先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假日佛学院。那么它的缘起呢，是在2012年，啊，民国101年开始，啊，那么在之前呢，大概在民国100年那时候呢，啊，我们这个创办人简丰文居士呢，简督导呢，就跟我们一起呢在开会。当时候呢，已经我们之前已经有这个类似像这种佛学这种基础更进阶的这种研讨班已经4年了啊，那么分成三大系哈，这样下去进行4年啊，那么之后呢，就说那既然有那4年的基础，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再更进一步呢？后来我们简督导呢就发起了这个，那干脆我们来筹办这样子的一种教育学院这样子啊，然后呢就以这个中国十大宗为主要的这种分班的这一种原则，那我们来创办这么一个假日的这种，让在上班族在家人啊，也主要是在家人哈，那出家人当然也可以来参加啊，来利用假日呢。利用几年的时间呢，好好的来学习这个佛法。所以呢，因为有这么一个构想，因此呢，就在2012年啊，在民国101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来招生啊。那么目前呢，第一届已经进行到第4年了啊。你看，2012，今年是2015，那明年呢是2016，那就是进行第3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2年招收一届啊，所以请各位看到手册的46页。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刚说了，就是用中国的佛教十大宗来分班。可是呢，还有另外一个班呢，叫做学佛基础进阶班。那么这个基础进阶班呢，一期只要2年，所以因此为什么是2年招生一次？就是呢，配合这个学佛基础进阶班啊。然后可是如果十宗的话呢，一期是4年啊，那么每2年再新开一期。那这份讲义呢，我是当时候大概是8月9月时候就写好，因此呢我这边写预计10月招生，那现在已经开始招生了啊。所以各位如果听了这个课呢，发现有兴趣啊，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希望呢大家就把报名表填一填，然后呢就来报名了，然后啊，那么先把这个选课规定呢稍微再交代一下哈。这个选学佛基础进阶班呢，不得选各宗的课程，但是不是说叫你不能去听，就是呢你要成为正式的学员啊。那么就如果你选的是学佛基础进阶班，那你就不能够再选其他的啊，但是你可以去旁听其他宗的课程啊。2年结业之后呢，才可以正式报名各宗的课程。那么之前呢，有人问我说：“哎，你们这个 为什么叫做进阶班呢、啊？学佛基础，那又叫又基础又进阶，什么意思？我说呢，既然是进阶，那就不是纯粹只有基础，你要有基础才能来进阶。所以呢，我们安排的课呢，就不会太基础，稍微有一点基础，然后呢，再来读这个。那么我们创办这个学院的一个用意呢，就是利用两年或者利用四年，让你呢，在各宗的这种教理基础上有一定的认识，之后四年之后呢，你如果还要更加深入，那你就比较有这个一定的那个水准水平在。比如说你要深入天台华严啊、哦，那么这个就是呢，我们利用四年。你说、哦、四年很久呢，哎，我想在座很多哈、哦，我们应该都有读过大专或者大学哈、哦、啊。大学四年，大专五年，请问各位，到现在为止，你觉得那四年五年你学了什么东西呢？哦、我自己举我自己为例，我是造船系毕业的啊。那么我四年学完之后，你问我会不会造船？哎，没要。那好，那会不会造游艇？哎，没要。那渔船不会，独木舟不会。那你念四年造船干什么呢？学理论，学理论啊，大概知道呢啊，一条船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啊，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架构啊，然后呢这个外壳，然后里面要装什么轮机啦，然后呢这个很多东西哈，各方面都要学。实际上各位现在刚刚听了这个我们慧勋法师讲的，你看那一个光是往返这个台湾跟马祖的这条船，它里面可以停汽车啊、哦，然后呢这个可以载人之外，里面啊有一些很简单的这些设备哦，这个算是很简单的、哦、你如果去参加那个什么什么豪华游轮的那些啊、哦、那是一个月的那种航程啊，等于把整个这个百货公司还有各种设施通通搬到船上去啊，那个都是我们造船要学的。哦，甚至呢里面还有小型的诊所医院都要有，哎，那些医疗设备都要在这里面，小型的工厂小型的餐厅各方面通通都要有。那举这个例子干什么？四年能学什么？哦，所以四年很快就过去，所以我们只是利用四年让大家呢在各宗的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建立了一个正确的认知，有这样的基础，这时候你还要再深入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有一个困难啊、哦。那么另外呢，我们其他这些哈、哦，你们自己看就好了。我说我发现我这样念的话没什么意思、啊，还是讲一下我们的特点、啊。另外，我们基金会开办这个假日佛学院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呢，我们十宗通通都有开啊。中国佛教的十宗，大圣八宗，小圣两宗啊，通通呢都把它这个完整的开完啊。也就是说呢，你在其他的寺庙或者是道场或者是呢讲堂，你要能够听到这么完整的课程大概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课程呢，哎，我们套一句俗话讲，市场很冷门。有些课呢开了之后呢，大概有兴趣的呢就是那么几一些人而已。但是呢，我们基金会呢是希望大家如果来了解这一宗，都一定要稍微有这方的认识，所以呢我们一定会把它呢很完整的上完，你在别的地方大概就上不到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课程啊。而且呢我们现场有电脑直播哦，也就是说呢方便这个其他各地方没有办法呢直接来到我们基金会上课的呢，就可以在家里啊看着这个现场直播来上课啊。不过呢这个现场直播呢不需要报名，你只要在家里自己看就好了啊。 那么这样一来，你说那我为什么还要报名来参加？来上课的气氛不一样，学习的效果不一样。你想想看哈，如果你是在家里看，啊，今天有事，今天心情不好，啊，今天呢身体不太舒服，啊，就不看了。但是如果你是有报名来上课，哎，除非很不舒服，否则呢，你还是呢说好吧，那还是要来上课啊。那你只要有心来上这么一个3小时的课，那么起码呢，你这个礼拜呢就是有收获了。所以呢，还是鼓励各位呢来报名上课。虽然我们有现场直播，然后呢之后呢我们也有这个录音下来啊，甚至呢有的课程是包括也有录影下来，这一些声音档、影像档都有放在网站上面，所以呢很方便各位如果想要认真学习一宗一派的这一些教理基础理论的话呢，你都可以上网直接这样子下载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呢其他的这个佛教团体啦、寺庙道场讲堂呢，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完全像我们这样子做到的。或许呢他们可能就是开一些比较更基础的、更入门的这样课，那至于说比较深入的呢，大概呢就是类似我们基金会其他的课程啊。例如呢，我举我自己例子好了，讲了一个楞严经啊，那起码要讲2-3年啊。那么光是2-3年，那更不要说华严经，光是2-3年也不过就是讲一部经一部论。但是呢各位如果花4年的时间来参加这个假日佛学院，你就可以把这一宗重要的基本的这一些经论大概呢都会有一个认识啊。而且呢我们所聘请到的法师、老师、教授都是在这一方面，比如说在某一宗方面都有下过相当深入的研究的这一些法师啊、教授啊，那么由他们为我们做领导来做介绍，相信可以省掉我们自己去摸索这种时间啊。所以呢这个师资，我们套一句实话讲，师资阵容坚强啊。这个然后呢课程非常的完整啊，然后呢又上课非常的方便，我们基金会的交通呢也非常方便，就在这个台北商业大学、台北商专、台大法学院，就在车站附近啊，捷运呐、公车呢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呢住在大台北地区的人非常欢迎你报名现场来上课啊。这个其实呢现在交通也很方便，我们这个班上的同学哈，就是第一届的也有远从桃园、中坜每个礼拜来上课的啊。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呢是机会难得啊。因为呢能够举办这样的一个假日佛学院，我们目前呢明年开始是第3届啊。但是呢希望我们一直办下去，但是佛法总是告诉我们世间无常，谁知道，所以要好好把握因缘啊。当然我们会一届一届的办下去啊，只是说希望各位好好把握因缘啊。好，那么对于这个46页这一些选科规定呢，各位自己看，其他的呢应该都是可以看得懂了啊。不过呢这个目前的这个时间，各宗的这种时间安排，你可以参考45页。我这里呢已经把这个第2届也把它放上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班别里面是不同的宗，然后级别呢就是现在是第二届还有在上课，然后呢第3届呢是明年的4月开课啊。所以呢这个各班的上课时间啊都列举在这边。那至于第3届的上课教室呢还没有确定。为什么？因为要等这个报名之后看人数的多寡来分配教室，因为我们教室有大有小，如果呢报名的人数多我们就安排在大教室啊，报名的人数少一点我们就安排在小教室齁。所以这边没有办法确定的就是这个时间 教室，就是没办法确定这个教室。那时间呢是已经确定了，所以各位呢可以参考这个时间表，那么选择你想要来报名上课的这个宗派啊，然后呢您来填写这个报名表，你直接呢送到我们三楼服务台，或者是用寄的过来也可以，或者是呢就在网络上面报名啊也可以的啊。好，以上呢是今天来做这个介绍宣传的工作完毕啊。然后呢接着我们回到42页，稍微呢跟各位讲一下啊我们学佛的一些抉择选择啊。墨学呢分享这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五乘共法到三乘共法到大乘特法，第二呢就是中国佛教三大系啊，然后呢第三个呢是中国佛教各宗大义。那么这个各宗大义呢就是从43页开始啊，我把这一些资料呢就已经把它写在这边啊，是不是能够有时间讲到呢，我看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呢就是把这些文字呢列举在这边，各位可以呢稍微这样看一下啊，知道呢各宗的大义是什么。那么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课程，中国佛教各宗大义呢我们就放在学佛基础进阶班里面啊，放在这边的课程来上。譬如说我们的第二届，目前这个第二届嘛，学佛基础进阶班礼拜六的晚上，目前第二届啊，你可以这边没有哈，第二届的晚的这个上课时间是礼拜六晚上。那么10月3号开始是由圣玄法师呢就开始介绍这个中国佛教各宗大义啊。那么10月10号啊，就是昨天啊，那么才上过第二堂课，所以如果各位对这个各宗大义有兴趣呢，也可以去上这个圣玄法师的课啊，去了解一下。那么42页这边呢是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些学佛的次第，还有呢这个三大系。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因为很多人因为宿世的善根，所以呢就进了佛门了，然后呢到了佛门进来之后呢才知道说，哦，原来佛法呢虽然它算是宗教的一部分，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佛法帮助自己提升自己的生命的这种层次，把自己本有的这种佛性觉性慢慢的把它开展开来。因此呢怎么样帮助自己，怎么样去学习让自己真的能够慢慢提升，这个恐怕呢是很多我们佛弟子学佛的人都很关心的啊。那么或许呢你可以呢跟随着你所契机的师父善知识老师，完全就跟着他的思想他的教法这样走下去啊。那么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正知正见的而且有修有证的这种善知识，那么他也愿意摄受你作为学生，你是很有福报的。那如果你没碰到呢，或者是你目前也还在正在寻找呢，哦，那么怎么样让自己具有慧眼法眼，这俗话哈，我不是真的套到佛学名词啊，怎么独具慧眼法眼认识真正的善知识。那么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份辨识的能力，你又怎么知道你找到的是真正的正知正见有修有证的善知识呢？哦，所以因此我们先让自己有这么一点点基础，你才有能力辨别，才能够能找到真正可以皈依的善知识啊。因此这边呢就是把经论里面提供的啊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首先呢就是学佛的次第，那么这个思想其实不是由谁提出来的，但是呢到了这个太虚大师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明确的把我们点出来。那么其实在他之前 啊，很多祖师大德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教学思想在，只是呢用这样的文字表达出来是太虚大师的这个文字表达啊，所以这边我采用的都是太虚大师的这些文字用法啊。那么五圣共法，五圣就是呢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啊，那么三圣呢，那就人天没有，也就是说呢世间的没有了，剩下出世间的声闻缘觉菩萨是三圣啊。那么大圣特法，大圣呢就是在把声闻缘觉这个二圣拿掉啊，只剩下了菩萨，是做这样的一个次第啊。那么五圣共法，为什么写共法，就是呢不管你是菩萨或者是声闻缘觉，或者是你所学的是人天圣，通通都要共同来学习的，这是基础，可以这么说。就算你想要学习菩萨圣，你想要学做菩萨，你也要从这个基础开始。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这边写到的三皈依、五戒、十善、深信因果。如果你说你所学的是菩萨大圣，结果呢你对三世因果不要说是不了解也不相信，然后你说你是学的是菩萨大圣，这有一点逻辑上呢是颠倒的，是不可能有这样的逻辑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啊。所以为什么说它是叫做共法，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样子的一种共法是一种正这个学佛的必要具足的正知正见啊。也就是说呢，你说三皈依，你为什么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之所以称之为皈依，它的意义何在啊？那么因此呢，有些人我们去说三皈依的时候，有些法师会把它讲得很详细，就算只是说三皈依，他也会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呢，可能有些仪式呢，就是念一念啊，某某某啊，从今日起啊，皈依佛啊，这不再皈依天魔外道啊，皈依法啊，什么什么的哈，这样念一念啊，仪式结束了，给你一个法名，就这样而已。那请问，那皈依之后要干嘛呢？法师可能没有交代。那你就要自己去学习，要去了解啊。有人问说，皈依之后啊，他还没有皈依，还没有说五戒，他就问我说，皈依之后是不是就不能吃肉啊？一定要吃素啊？然后呢，皈依之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打麻将？我说，那你皈依没有？嗯，还没哦。啊，所以你想要皈依是吧？啊，他说有这个想法。啊，你担心皈依之后就这些都不能做是不是？哎，他说是哦。那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没有关系，皈依以后还可以喝酒，还可以吃肉，还可以打麻将，因为你还没有受五戒。你说你怎么这样骗他呢？有吗？我有骗他吗？没有哎。我没有骗他啊。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你皈依之后你知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皈依的意义你不了解，然后你去说那个皈依的仪式，那我因此我就反问说，那你为什么要皈依啊？哦，他说呢，听说皈依之后有36个这个护法善神常常保护在你旁边，所以呢，最近好像运气比较低一点哦，又想要又想要呢，想要做些某些事业哦，所以呢，说不定哦，去皈依以后呢，大概就会比较顺哦。我说那这样哦，最好哦，慢点皈依了哦，你去布施供养就好了哦。所以很多人对这种皈依的理念其实不太正确的。啊，那我讲的都是比较门外汉的这一种想法。那讲严肃一点，各位现在入了佛门这么久了，你能够很明白的告诉我，受三皈依之后的佛弟子应该要有哪些作为？但是呢，界限哦，不是受五戒哦，是受三皈依之后该怎么学习，跟受五戒之后的区别在哪里？ 这是两个问题，你能够很明白的告诉我吗？你说我可以回答一些，但是你所谓的要很明白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要我讲到什么程度呢？那你懂多少，你讲给我听听看。说实在话，我们对三皈依的了解，皈依之后要怎么学处，皈依学处啊，都不是很清楚。或者是说，你给我回答说我看过了，但是我记不得哦，那这样我可以原谅你，因为我现在也是处于这种状况，看过很多，忘记很多，但是呢，你要我回去找啊，那我起码可以知道从哪边去找到资料来回答你这些。那你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完全做到？那我先要反问你说，你所谓的完全做到，这个完全的标准在哪里？哦，所以很不容易啊，因为呢，像我们净空老和尚哦。常常讲一句话说他已经出家了很多年了，回去拜见他的这个恩师李炳南雪公老人的时候呢，还没想到一进门呢，雪庐老人第一句话就跟他讲，你要信佛，都已经出家了哦，还跟那个出家师父说你要信佛不信佛那怎么会出家呢？所以可见信佛不是那么容易。那讲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你说完全做到皈依学处，完全做到不容易耶，但是呢，完全不知道怎么做那又不一样，所以呢，举一个例子只是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人天五圣共法。你学佛一开始就一定要从这边开始，从三皈依，从五戒十善怎么样的好好去做，然后它的最基本的理论，最基本的基础就是深信三世因果一定要看一下时间，所以如果你对三世因果没有正确的了解，那个不叫做深信，讲好听一点呢，感谢那叫做信，只是信三世因果，还不见得是真正的信，然后更不要论到深信。所以呢，真的要做到深信因果不容易，我常常讲到这边，我就会举一个例子，可能很多老同学呢都听过我这样的讲法，我们基金会绝对不允许有一本三世因果经放到我们基金会里面来流通结缘。为什么？那一本三世因果经伪经，伪经，有人有惊讶的眼神那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造的。那为什么我们基金会不允许这样的伪经放到我们基金会里面来？因为他所描述的三世因果会让一般人误会了真正的三世因果，他把因与果之间讲得太简略，我不敢说他错，讲得太简略，所以就会让人家误会，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让大家了解深信因果不容易，然后呢，你因此呢，有人问说那到底哪里不正确，你说人家讲得太简略，你只是不好意思讲，你说人家讲得不正确，那你要不要举个例子说明？我常常喜欢举一个例子，我们说今生常常生病，身体不好，你问信佛的佛教徒，为什么？你一定前辈子杀生太多了，多半是这样回答，你说这答案有没有错？原则上呢，逻辑推理上不会有错，但是一定是杀生造成身体不好的吗？不完全是，但是不能说它不是，不完全是。因为呢，在我们这一个善恶业报差别经，那是真正的佛经，叫做善恶业报差别经，里面讲今生身体不好有十个原因，有十种原因造成身体不好，其中有别于杀生的，其中有一个不孝顺父母。你说这个逻辑怎么推？是啊，所以有一些因果之间的逻辑 并不是像那种一般世间所流传的那种因果那么单纯，有些是很细微的，哦，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生性因果，我还讲的是人天的因果而已。那如果还讲到出世间的因果呢？你说出世间有因果，出世间怎么没有因果？你以为佛怎么修成成佛的？修六度万发菩提心，修六度万恨无量劫的修行，有因如是因，所以才有如是果呢。所以连佛的果都是一种因果，所以出世间也是有因果的。所以生性因果是连世出世间通通都要了解，才叫做生性。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五圣共法，目前我们开始学佛都是从这边下手。那更不要说到里面如何断恶修善，因为你了解了三世因果之后，就知道我不想要那个果，一定不能造那个因。那什么因什么果搞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自然而然不会去造恶，不会去种下那个恶的因，那自然就不会有那个果。你想要有善的果，你不种那个因，就不会有那个果。所以你了解了这个因果，正确的认识了这个因果，你的修行才会走向正路，而不是说我师父告诉我这样啊，我的老师告诉我这样啊。我举这个例子或许不太恰当，因为都这样举这个例子，前提都把那个你所认识的老师师父呢都当成是不正确的这个观念哈啊，这个我所举论不太恰当。但是呢，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常常都自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那样，那种因果其实不是很正确的了解，所以第一个五圣共法要学的是三规五戒十善身心因果，建立这一种正知正见出事出事法的基础在这里。然后更进一步的呢，三圣共法声闻缘觉最主要是什么？出离心解脱道三无漏学，就这三个所以这个解脱道跟三无漏学其实是划等号了也就是说了解了三世因果如何断恶修善之后，接下来呢就要解决生死问题。佛法跟其他世间宗教跟世间的学问最大的不同其实就在这一点上头。所以你说佛教到底算不算是宗教？从佛教本身的立场，为什么认为说佛教不是宗教？是因为一般的宗教在佛教的立场都没有解决生死问题，都还在三界六道里面。而真的要解决生死问题，只有从无漏学里面从这边下手。所以这个才是佛法跟世间宗教跟世间学问最大的不同，是在这边。而你要去认识什么叫做无漏，什么叫做空性，你没有透过正确的学习那是不可能的，没有过来人真正给我们指导，我们也不可能真的学习正确，学习到究竟。是从这个角度去说它不能够完全是宗教这个是我们认定的一种标准所在，是这个讲法然后呢，解脱生死超出轮回之法，就是呢，你怎么样把你的戒定慧三无漏学用来真正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否则的话，我们这一生死了，下一辈子又到哪里去？但是随着业力流转业力牵着我们该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呢，在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你的善业你福报修得好，善业修得好，临终的时候呢是比较安详的，是比较呢没有痛苦的。甚至呢功夫好一点的福报大一点的，甚至还可以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到哪里去。但是如果被自己的业力被自己的果报障碍住了，这时候呢，我们在生命转换过程当中，就在临终的时候，临终之前往往呢都是呢要么就是很痛苦，要么就是迷迷糊糊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些我们的这些长辈啊，啊，到临终前那几年啊，真的也是替他们难过。但是外人也莫可奈何也，我们真的也莫可奈何。那赶快做功德回向给他，啊，只能是这样。那毕竟呢，帮忙有限。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相当的福跟慧，对于这种生命的事情，连佛菩萨也没办法啊。哎，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生命转换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稍微做得了主，念头能够跟佛菩萨的愿力相感应，就比如说阿弥陀佛，哎，这时候呢，我们的心念加上佛的愿力，心力加上愿力，佛的愿力，自他恶力大过我们自己的业力，大过我们的烦恼，我们就可以自在来选择我们要到哪里去。所以假设你不是凭借着佛的愿力，你是靠自力修行，就像这边写的，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功夫的确在生命转换过程当中，你是可以解脱生死，超出六道轮回，这是我们要考量。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才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为我们讲佛法最根本的用意。各位都对释迦牟尼佛的历史都有点了解吗？他的年轻的时候啊，什么游四门啊，看到生老病死啊，然后呢就想到呢怎么样替众生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啊，哦，所以他才要出家修行，然后呢终于找到了如何解决生死正确的方法，所以才出现世间给我们介绍佛法。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基本用意，基本的目的。我们如果来学佛是跟着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在学习，结果你没有把这个老师他教学的根本目标认清楚，那释迦牟尼佛说我讲这个目的是希望帮助众生解决生死呢，啊，怎么你们学了半天都没有抓住这个重点呢？哦，所以真的要解决生死，一定要跟三无漏学相应。如果你靠你自力修行，你的定慧，尤其是定慧戒呢，是帮助你的定慧，最重要是靠你的定跟慧，定呢是禅定，慧呢是无我空性，啊，空性无我的这种般若智慧。如果你没有这种无我空性的般若智慧，加上你禅定力量能够让你的慧一直保持着，你在生命转换过程当中你自己做不了主，因为你靠的是智力。这时候呢，如果有佛帮一个忙，我们就可以比较省力一点。但是不要忘记，我虽然是，你看那净土宗排的是我哦，哎，我虽然是修学净土宗的，我不会强调说啊，都交给阿弥陀佛了，啊，我自己都不用用功，我就可以等着来阿弥陀佛来接引，不会有打击了，啊，还是要自己修，但是呢，一定要跟佛讲的三无漏学相应，才能够跟佛的清净的愿力感应。但是呢，已经省掉我们很大的这个麻烦了，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三圣共法，声闻缘觉菩萨都要，所以强调为什么菩萨都要，你要度众生，你说你发心度众生，请问你度众生是帮众生度到哪里去？果然有人很赞同我的这个话，说这一点真的要很注意啊！如果你已经开始有一点想要打瞌睡，他说醒过来，这一点很重要。哦哦，那么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你想想看，菩萨自己啊，所谓的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自己都不觉得了脱生死有那么重要吗？那请问你帮助众生，你也就不竟然一定要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啊？但是佛法一直告诉我们，你只要还在三界六道里面，你就算是到飞翔飞飞翔天， 禅定结束了，禅定的力量没有了，你还是往下掉。而且经典常常用一种恐吓的这种写法，我常常是这样形容，哪有一定飞翔飞飞翔天的禅定一下来就到地狱呢？哪有不是最高就是最低？那为什么佛法要这样写呢？因为这里面呢牵涉到刚刚讲的那个政治正见的问题。喜欢修禅定的，然后呢他有错误的认知，还以为修禅定到最高呢就可以真的就解决生死问题了。没有，靠禅定，纯粹靠禅定是没办法彻底解决生死问题的。就算你高到飞翔飞飞翔天，无色界的顶天，你还是会下来。下来呢，可能还在四空天，可能还在色界天，可能还在欲界天，可能还到了人天，人来到乃至呢阿修罗三恶道都有可能，不一定一定直接就掉到阿鼻地狱去。那为什么这样形容它？因为你有错误的知见，以为这样修，刚开始修行，你以为这样修，修啊，这个就是解决生死了，那个就是涅槃了，就把四空天、有顶天啊当成是涅槃了。结果禅定结束的时候，发现自己快要有中阴身，说佛骗人，佛法都骗人，因为产生了这种毁谤，产生掉下来的，掉到地狱去的。假设你不是产生这么大的邪知邪见，你也不过是因为定力退了，再往下掉，那有可能又到色界天、欲界天，或者是人体、人道啊、阿修罗道之类的这样子而已。哦，所以举这个要说明什么？就是菩萨要度众生，自度度他，一定要先有出离心，也就是说，修学目标都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帮助自己，帮助众生。都是为了要彻底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那方法呢，就是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啊。那么大圣特法是菩萨道啊。这时候呢，声闻缘觉出离心不够了，要修菩萨道，一定要发菩提心。那详细去讲菩提心哦，又可以呢长篇大论，给我两个小时讲菩提心也讲不完啊。简单的说，四弘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啦，到佛道无上誓愿成，那再把它归纳成两个，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你说修学的目标都只是为了成佛，而成佛目的都是要度众生也都成佛。所以简单的说，菩提心一定要有这两个内容：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然后这里面你要有广大心，然后要有不颠倒心，要有常心，要有第一心啊，这个都是经论里面呢详细的再把这个心呢给它开展出来，真正的去讲它实质的内容啊。也就是说，你面对众生，菩萨发菩提心的菩萨，面对众生，所有的众生你都不可以舍弃，一个都不可以漏掉。只要有一个众生你给他舍弃了，说这个人我不爱个道理啊，叫做退失菩提心。我用这个来说明，让大家了解现实状况。我们也说哦，我发菩提心，我要学菩萨道啊，爹爹妈等着这忘恩负义的家伙对他那么好，竟然还这样哦，所以呢不度他了，内心有这样的 OS，抱歉，当你内心升起这样的念头，当下你是退失菩提心的，一个都不能放弃啊！你看，面对一般的众生，只是对你忘恩负义，你都有这种想法，那你要面对那个五恶十逆、造诸恶业啊，看到这样的众生啊，摇头啊，算了，一定是这样。你说那这样被你说起来，这个发菩提心还真的不容易发，哎，发是很容易发，不容易维持。发的话就说哦，我决定要上求佛道，我下化众生，哦，我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念念那四句就是发了吧，也算了，那是露水道心。露水为什么用露水形容？你看啊。 这个如果好天气啊，半夜比较凉快，草头上面就会有露水，太阳一出来干了，风一吹太阳一晒干了，啊，形容什么？很容易消失。我们的道心就这样，八风一吹就没有了，更不要说刚刚讲的那一些，哦，所以真正要修学菩萨道，就是要有菩提心，要发菩提心，而且菩提心一定是出离心的基础。没有真正的菩提心，没有真正的出离心，你所发的菩提心，没有出离心，没有真正的菩提心。你以为你是要自度度他？请问，我又再重复讲一遍：你要度众生到哪里？你要帮助众生，帮助自己度到哪里？所以这个是很多现在我们学佛的人稍微有一个地方不太能够认清楚的，就在这里，都以为哎呀讲出离心，哎，那个是小圣啊，大圣呢就是要深入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然后呢要服务大众，啊，那个出离心就跑到深山自己修行了。我刚刚在解释出离心，有这样解释吗？没有耶，我不是从那个角度去解释出离心，那远离人群跑到深山自己修行就叫出离心，我不是这样解释，我是解释出离心一定要跳出生死六道轮回，然后呢你修菩萨道的人，你自己要不要修三无漏学？一定要啊！你教给众生的方法除了是六度，难道六度会离开三无漏学吗？不会啊，你自己不懂三无漏学怎么修，你怎么帮助众生去教化众生修三无漏学？所以真正的发菩提心里面一定有真正的出离心。你说没有，哎，那个这个有师父告诉我要生生世世呢再来哦，再跟众生在一起，不可以出离耶。没错，那个是大悲菩提心，但是呢你生生世世再来，你生生世世都可以确保自己可以跳出生死轮回，而且你生生世世再来带众生，就是要带他们出离生死轮回，因为你已经懂得怎么出去了。你自己都不懂，你自己也没能力出去，你到底要把众生带到哪里去？如果带到净土去，我 OK 了，你这样回答我知道说 OK， 带到净土去，带到阿弥陀佛净土去，带到这个阿出佛药师佛的净土去，那也可以是帮他们解决生死问题，那也是也真的就是帮众生解决生死问题，那也 OK，哦，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第一句话把发菩提心讲清楚啊？因为这个牵涉到后面写的广度众生，什么六度十度万恨就近成佛，通通结合在一起，整个大乘菩萨道的中心就在菩提心，如何发，如何坚持，如何实践你的菩提心，这个是三圣共法里面没有的，所以为什么写特法，更不要说是人天圣，人天圣也没有。所以这里面呢又在提到人天圣所修的是善法，十善嘛，帮助众生算不算善法？算。所以我在很多一般的演讲场合都喜欢提这个问题，行善跟菩萨道如何区分，善心跟菩提心如何区分，因为看起来都是帮助众生啊，你真的在行六度十度也都是在帮助众生啊，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菩提心跟善心最大差别在哪里？就是刚刚默学一直强调的，中间有没有那个出离心。你虽然很愿意帮助，到处帮助众生，你用什么心去帮助他？希望他现世啊，生活改善，身体健康，各方面都很好啊，离苦得乐啊，是这样没错。但是你就近的目标是什么？希望帮助他什么？到这里而已吗？发菩提心的菩萨行、菩萨道，他帮助众生解决现世的，是希望他能够继续 来学佛，来学真正能够解决生死问题的方法。因为你不像帮他解决现世的困难，谁听你的啊？你讲那么好听话，对不对？但是你真的能帮他了，他感恩你，他谢谢你，你讲什么他就比较愿意听。这时候你跟慢慢把他引导进来，那来学佛，来修行，他就慢慢的能够接受。然后呢，你又在从中又帮一直在帮他解决各方面学佛的困难，他慢慢的进来了，终于真的能够走向这个解决生死的问题了。目标是这个，那个是菩提心所行的善行。如果善心就是解决他现世的困难而已，让他这一生不要再陷入那些困境，只是这样而已。那如果人家一般的宗教，希望是这一生解决完，你跟我到天国去，那是一般宗教。在佛教的立场，到天国去还是三界六道，哦，所以还把它归类是宗教。哦，我们来出离生死，这叫做教育，是这样的定义啦。好，那么这个是把这一个层次顺序这样做交代。那下面为什么还要写这个渐顿二教呢？因为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往往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哦，所以呢，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根气是什么，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啊。所谓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你参加了一个团体之后，哎，这个团体的宗教气氛是这样，他们的一个一般习惯性的说法是这样，然后你入到那边以后呢，就跟着他们去了，哦，所以这个不恰当。你自己呢还是要有所认识啊，那么也不可以眼高手低，口淡说空，行在有中，哦，对空性啦，啊，很了解啦，啊，一切都无我啦，啊，结果呢都叫人家无我，都顺自己的啊，你要无我，啊，你要空啊，啊，顺我的就对了，你空掉了啊，顺我的就对了，是这样啊，哦，所以呢，是第一点呢，要提出来，要认识自己的根性啊，哦。然后呢，第二呢，渐跟顿的差别是什么呢？渐呢是透过教理，然后呢知道如何修行啊，也就是先了解教理理论，然后方法，然后呢过程。结果是什么？要把这几个了解了，哦，然后呢，你就照着依着理论依理起行，依着行而正果，啊，哦，这个是渐教，有一定的位阶，一定的次序。可是如果是顿教的话呢，直截了当，直接要写那个理性，啊，哦，然后呢，解行顿成，不讲阶位的，一念无声即是佛。我，哦，这个是顿教。所以为什么要把它讲清楚呢？因为你真的了解顿教之后，你才发现自己是不是那个根性。如果第三点，如果你是不堪直接了解这一种佛境界的，不解究竟第一义谛的，怎么读都好像似懂非懂，你说不懂了也懂一些，你说懂了依稀恍惚，似是而非啊，哦，所以呢就到处找人勘验，请问师父，我这样有没有正道？请问法师，我有没有悟？老和尚常以前说：“你悟来问别人吗？”所以这个呢是要了解自己的根性。如果发现自己不是顿教根性的，那还是乖乖的啊，依着三四道。这边又给另外一个名词。其实三四道就是上面写的那个。刚刚讲太虚大师就是根据三四道，三四道是中科巴大师。啊，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提的下士道就是五圣共法，中士道就是三圣共法，上士道就是菩萨圣菩萨道，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是顿教根性，那还是走这样一个顺序，从下士到中士到上士，然后最后呢止观双运，那么才能够呢圆满你的三无漏学定慧这样子。然后呢如果你是具顿教根性的，那你应该可以肯定自己过去有修过，啊，哦，应该是过去有修，啊，哦，可是呢，也有人的根性呢，过去有修顿教的，但是呢，不是那么的有成就，不是那么的深入，所以呢，这一生来学佛的时候呢，好像也没有办法一下就从顿教进来， 啊，然后学习教理，慢慢学，慢慢学，发现突然有一天，哎，啊，然后那个漫画就那个灯泡，叮，哎，脑筋开了这样子，哦，开了之后呢，发现在看经典，啊，哎，都看得懂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术士是有，但是呢，这一生是从渐教慢慢进来的，哦，那么我举的例子呢，像天台宗的这种通教，哦，它的根系呢是可以接到后面的别圆二教去的，这是比较专业，不多说了哈，哦。所以只是让大家了解渐顿二教，目的呢就是你了解自己的根性，哦，不要呢妄自菲薄，啊，人家怎么一下子就懂了，然后我怎么读那么久都不懂，啊，人家术士修过，那我们这一生才开始努力。OK， 没问题，哦，好，那么这个是呢认识自己的根性，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稍微提一下我们整个汉传佛教，目前整个世界的佛教呢大概就三大系，哦，汉传的，然后呢藏传的，还有南传的，哦，那现在整个世界交通非常方便，资讯各方非常发达，所以呢互相交流的情况很多了，但是呢我们汉传的佛教呢在太虚大师的一个著作里面呢他把它分类成这三大系，哦，那么这个有法师呢非常不认同这三大系的分法，哦，那么我不管他的意见是什么，我认为呢太虚大师只是帮我们做整理，哦，分成这三大系只是让我们了解每一个系统，这三大系统有各自在介绍佛法的理论跟修行方法跟修行次第，有各自他们的系统，但是呢第一点啊，要说的是印顺法师啊，印顺法师他是继承这个说法给另外一个名称，他不是用法性空慧，他叫做性空为名，然后法相为事还是一样，都是为事，但是他用前面那个是为名，性空为名，然后呢后面他用的是法界为心，他用的是为名为事为心，哦，这是印顺法师用词，但是思想呢跟太虚大师是一样的，哦，然后呢第二点特别要跟各位说的就是刚刚说的啊，那个某些法师不太容易，是因为有人把这三大系也做浅深的安排，实际上太虚大师分这三大系没有说他之间谁浅谁深，而是呢理论不一样，方法不一样，然后呢达到的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是成佛，哦，所以这个是太虚大师分这三大系的主要的一个立基点是在这里，而不是说这个是最圆满的，就是前面的法性空慧后面都是佛方便说，太虚大师没这样分，哦，然后有人说没有了，法性空慧只是基础了，然后呢再进来就是唯识了，唯识讲不那么圆满，最后才是法界圆觉了啊！也太虚大师的意思也没完全是这样，哦，所以第二点墨学提出来就是说，在太虚大师的观点，这三大系呢都是大圣平等成佛之法，不过是教理解说跟其他修行的方法不同而已，要有这样的认识，哦，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啊，有人说啊，唯识啊不了义啊，因为藏传佛教呢啊四宗要义里面就是这样分啊，有部啊经部啊唯识啊中观啊，最究竟的是显教里面是中观，所以唯识还不够了义啊，就这样来说呢，唯识不了义啊，我常常请他们问他们一个问题，那请问弥勒菩萨是不是弘扬唯识的？那如果唯识不了义，那请问弥勒菩萨是不能成佛的，啊，他自己修学唯识，然后呢也教唯识，结果他是当来下生弥勒佛耶，如果你说人家这个法门是不了义，那难道弥勒被受记下接下来要成佛是假的，啊，所以是弘扬唯识的人他并没有好好的把它做一个圆融的说法，让很多人误会了，甚至或者是说有的人为了要叛教，所以呢 不得不呢把其他的都判成他自己那一宗比较没有那么了义的，这是为了要判教啊。说实在话，中国佛教也有这种情形，所以呢，你们各位呢，接下来要选择这个宗派，其实要有这番认识。在天台宗的这个判法啊，最圆满的当然就是《法华经》，哦，是第一经。那《华严宗》呢，《华严经》才是经中之王，王中之王。到了真言中说，你们那个都只是显教啊，真正呢究竟圆满，圆满的成佛要金刚圣，大家都说他是第一，那净土宗就说呢，其他都是呢没办法，我们净土人是究竟了义，圆顿方便，方便中的第一方便，大家都这样说的，到底哪一个对？每一个都对，因为每一个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都是佛自己说的。他在《华严经》里面就说《华严经》啊最好，《华严经》里面《华严经》最好。所以各位要有一个了解，只要能够圆满成佛的法门，都是第一法门。各宗各派的一个理论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所以这一个。最后一点，如何替自己抉择一生修行的法门，一定要讲白一点，自己要能够确定你这一生所选择的这个法门能不能够学有所成。是你说那是学有所成，成就用什么做标准啊？不要太高啊，不要说是成阿罗汉成佛，我们不要讲那么高，就讲你这一生临终的时候能不能够自在走人，不会惊慌失措，不会彷徨无主，不会呢这个落入那一种无明黑暗里面，然后呢就被业力这样带着走，你能不能够自在的走人，就用这个来标准来判断。你自己要选择法门，你自己要能不能够肯定这样照这样学下去是可以有这个结果的。如果你说我一定可以得禅定，那没问题，如果一定可以呢断见思惑，那也没问题，都一定是可以自在做人，那么其中的这三点，一样呢再提醒一下，学佛次第呢一定从基础，行远必自耳，登高必自卑，然后选择宗派法门，除了要契机之外，你还能够了解它是不是正知正见，然后这里面解跟行有没有相并，有没有互相辅相成，还有善知识的选择，善友老师的选择，道友的选择，然后最后呢一门深入，广学原位深入，专修即是种子。这个是黄连夏连居还是老还是夏连居还是黄连祖老居士讲的，所以最后呢再提醒各位，如果你们对于这个假日佛学院有兴趣，这个报名表填一填交上来，交到我们行政中心就会呢帮我们带回来，然后呢时间快到的时候呢，我会通知已经有报名的同学来上课。好。